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有对新婚夫妇在一次激烈的争执之后，先生很失望地对太太说：“你不是我当初想娶的那个人。”太太回答：“我从来就不是你当初想娶的那个人。”不管我们在婚前花多大的力气去了解、认识另一半，结婚之后呢，还是常常会有一些新发现，他的个性、习惯、脾气、品味、爱好，跟你婚前想的会有一点出入。有一些你能够欣然接受，有一些完全是你料想之外的，你可能会忍不住叹口气说：“哎呀，我怎么嫁的是这样的人呢？”怎么办？我们可以任由失望不满的情绪腐蚀我们的婚姻，也可以让争吵一步一步摧毁甜美的爱情。或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不愉快的新发现看成是一个挑战。不要以为别人都是神仙伴侣，只有你最倒霉，挑战不断。其实天底下没有完美的搭配，几乎所有的夫妻都会面对挑战。那些让人羡慕的神仙伴侣，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在心里抱持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不管眼前的困难有多艰巨，对方是多不可理喻，绝对不把离婚这两个字列入考虑，一定要咬紧牙关，以无尽的爱来共同面对，挑战就会转为祝福。那些神仙眷属还了解一个事实，那就是对方一定有你不能够忍受的地方，你不可能改变他，你能够改变的只有你自己，或是你对这件事的态度。有一个先生，他的生活习惯很不好，衣服袜子随手乱丢，他太太要他捡，他偶尔会听一听，多半呢是我行我素。太太忍无可忍，硬要他改变习惯，大吵小吵，本来是很小的事，却成为两个人争吵的焦点。家里呢，因此总是像个战场，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一直到有一天，太太总算接受先生是不可能改变的这个事实，她整个死心，所以就停止在这件事情上要求和唠叨。先生丢，他就帮他捡，当成是他作为妻子的一项特别的服务。他也练习去多想想先生的好处，还有他为家所做的贡献。想到他自己也有些地方，他先生需要包容，他心里就浮起了一份特别的感激。他把焦点从先生的缺点移到先生的需要上面，多为对方着想。每天呢，特地做一两件讨她欢心的事。她丈夫回到家以后，马上就可以感觉到，哎，家里气氛不一样了，背后少了一个嘀嘀咕咕的母老虎，而且也不用再担心她动辄得咎。回到家变成是个享受，太太持续的体贴，慢慢软化了她的心，她转而也注意到太太的需要，开始主动把衣服挂好，袜子也不会再乱丢，太太呢，自然是喜出望外。很多时候，对方能不能变好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会先改变。有人抱着赌气的心理，他不变，我就不变。太太要等先生有责任感了，才愿意温柔；先生要等太太会尊重他了以后，才愿意爱他。两个人都清楚对方要什么，但是都要等对方先改善才去做，这是一种无望的拉锯战，两个人都会是输家。 如果夫妻两个要双方都变成赢家，你必须放下你对他的要求，转过来先看看自己有没有尽到本分。你爱他，对他好，不是因为他的表现，而是因为他是你的丈夫，或是他是你的太太。你先努力做好你这一边该做的，你们就有了双赢的希望。要把挑战变成祝福，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到，婚姻里的挑战是永不止息的，在每一个阶段都可能会有新的挑战出现，像孩子出生啦，或是搬家啦，或是换工作，有亲人过世，或是生病了。只要一方心灵受到冲击，夫妻关系可能就要有调整的地方。夫妻两个人要常常保持联系，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外，也要多谈一谈彼此对生活生命的看法。不要以为我们两个人天天住在一起，就自然会知道对方的心在哪里。常常呢，是两个人不自觉的越飘越远，生活里的挑战一出现，才发现对方好像个陌生人，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并肩作战了。有人形容婚姻就像双鞋子，刚结婚的时候呢，就是双新鞋，很多地方格格不入，很磨脚，皮都会被磨破。就像婚姻中各种的挑战让你痛苦落泪，但是只要耐着性子不放弃，假以时日，鞋子会变软，它的形状会变得跟脚的形状很相似，而脚的皮呢也变厚了，耐得住鞋子的折磨，鞋子穿在脚上就会有说不出的舒服。夫妻关系到这里就进入了神仙眷属的阶段，两个人相知相属，搭配合宜。但是如果不经过那段磨脚的阶段，就享受不到后面如沐春风的境界。所以不要害怕挑战，抱着必胜的决心迎向他，他会带你们走向更美满的婚姻。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以色列有两个湖，分别是约旦河上游的加利利海与约旦河最后注入的死海。我们不要向死海，要向加利利海。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和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死海长76公里，宽16公里，最深之处396公尺，接受约旦河下游淤泥的河水。死海湖面是世界最低之处，比海平面还要低393公尺。这湖没有任何出口，除了蒸发之外，湖水不往外流。当地气候既热又干，不适合生物生存，湖水含盐量高达25%，是海水盐含量的4倍。加利利海长21公里，宽13公里，最深之处46公尺，它的水新鲜清澈，甘甜悦目，水里有好多的鱼。加利利海的风光美丽，大约15000人口的城市有9个坐落在湖的四周，唯一的缺点是频繁的风暴，是地理地形因素造成的。死海的水只进不出，对比之下，加利利海接受约旦河的水，支持许多物种的生活，供应无数当地居民的用水。 之后湖水又注入约旦河。加利利海功用很大，所给的远超过所得的，而且非常美丽，难怪它是古今物种活动与人类历史的中心。死海与加利利海的对比，提醒我们在人当中也有两种对比的类型，一类是支取的人，另外一类是供应的人。支取的人似乎不能也不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他们得到的东西，供应的人在生活中得到了祝福，善加利用，慷慨助人。死海与加利利海在什么位置，有怎么样的面貌，他们毫无选择，但是您我有权选择，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现在与未来。您我的态度决定了自己是支取者还是供应者。支取者或许现在心满意足，可是将来他们是悲惨的，比较起来供应者的现在要好多了，而且将来是荣耀的。您我自己要做这个决定，是做清水施惠于人呢，还是做咸泥水对别人毫无好处呢？耶稣曾经鼓励我们，当把光照在人前，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耶稣希望我们不要变成死海，要像加利利海。听众朋友，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相见只有在梦中，这句小时候常常在电视画面中听到的一句歌词，没想到在我真实的人生中曾经如此刻骨铭心的上演过。午夜梦醒时，不断的寻思，细细的追想着，梦中可有你，你可曾入梦来，在寻你千百度的梦中偶尔相遇，飘茫的一颗心才稍得抚慰，因为这是你我今生相见的唯一途径啊。当年先生在检查出罹患肝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突然过世了，身为基督徒的我口里说着他已经卸下世间的劳苦，安息主怀了，女儿也写了一首诗说，爸爸在天堂里永远欢喜快乐，到那日我们天堂里再相会。然而我的内心深处却常常与神交战，神啊，你为什么不垂听我们的祷告医治他？神啊，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三个年幼的女儿为什么得失去爸爸？神啊，你为什么不让她享受到事业成功的果实就把她带走？神啊，不管你怎么说，我的心就是不受安慰，因为这不是我想走的人生道路。我犹如一只折翼的小鸟，哀鸣地向神直问，不知如何疗伤止痛。半年后，我
我退让地向神说，我没有办法不顺服另一半离世的事实，但祈求您让他入梦来告诉我，他真的在美好的天堂里。唯有如此，我才能安心地迈步向前，否则未来的人生道路，我只有痛苦地走。几天以后，在电台例行的聚会中，一位长辈要我诵读一篇文章，标题写着“神回答不”。我求神把我的痛苦拿走，神回答不，痛苦不是由我来拿走的，乃是你自己要放弃。读完了这第一句话，我便泣不成声，读不下去。有同事帮我接着念，整个聚会我的泪水如决堤般，怎么都止不住，因为神以奇妙的方式告诉我，心态只有自己才能调整，痛苦唯有自己才能丢弃，快乐与否决定在自己，世间的生命只是暂时的，只有灵里才能找到永恒的生命。把小爱化为大爱，关心周遭有缘的人，得到那永不磨灭的属灵生命，才是我当追求的人生目的。从那天起，我便决定把痛苦丢弃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正在考虑要打电话给哪一位朋友，请谁来帮我们试试电话录音的效果的时候，德州的朋友国英正好来电话，我马上要求他帮忙接受访问。没想到他竟然是要告诉我，他的女儿被医生诊断出胰脏有9公分的肿瘤。上帝就是这么神奇的安排，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录下了这段让我难以置信的见证。国英说，上帝比他们更爱他的女儿，神会在这整个过程中赐下他们每天所需要的恩典去面对，即使神决定将17岁的女儿接回天家，纵使他们万万不舍，但是仍然相信天父有其美好的旨意，因为天堂是个美好无比的地方。如此大的信心让我震撼的难以言喻，因为我知道女儿就是他们夫妻的掌上明珠啊。我再度落泪，也明白神是借着这个榜样让我知道天堂是要靠着信心来看见的。回首来时路，上帝的确是那位照顾孤儿寡妇的神。先生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似乎是一无所有，如今却是一无所缺。我曾经软弱，如今刚强，三个女儿也都学有专长，能够独立自主了。坎坷的人生道路，因为心中有主，变得无比的丰盛。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以赛亚书61:10。朋友，您正处于哀伤痛苦当中吗？那位带我走出忧伤的神也必定能够帮助您，只要您愿意全然的信靠他，尊他为主，由他来掌管您的生命。祝福您靠主喜乐。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sharp， S-H-A-R-P， sharp。 如果查字典， sharp 这个字常常是尖或利， 的意思。今天跟您介绍三句话。第一 ，sharp 就是很快、很有力的意思。譬如 ，the knife is sharp， 那把刀很利。The knife is sharp. The knife is sharp. Sharp 也是尖的意思。譬如 ，the sewing needle is very sharp. 缝衣服用的针很尖。The sewing needle is very sharp. The sewing needle is very sharp.第三句话 ，sharp 还是尖的意思。The Washington Monument ends in a sharp point. 华盛顿纪念碑的顶端很尖。The Washington Monument ends in a sharp point.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ends in a sharp point.Sharp, S-H-A-R-P, sharp. 刚才所说的这三句话我再说一次好吗？请你跟着我说吧。The knife is sharp. The sewing needle is very sharp.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ends in a sharp point. Sharp.S-H-A-R-P, sharp,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sharp 这个字。现在紧跟着我说吧 ,sharp。
谁是最大的？
彼得，你回来了。哎，有没有从鱼嘴里拿钱呢？
拿到了，约翰。完全像夫子指示我那样拿到的。
哎呀，你不在的时候啊，夫子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啊，
你们没有人能回答， 所以你来问我是不是？
不，不是，我们没有回答，是因为我们不大好意思说出来。哎，你可记得我们大家讨论在主的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哎
呀，夫子到底问了些什么问题吗？
我重复夫子的每个字眼。他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
他离我们那么远，我们还以为他听不到呢。那倒是真的，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们是那么的幼稚和自私，而且
所以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出声。现在谁是最大的这问题啊，倒根本不重要了。
可是我想，那个耶稣是我们的老师，是不是？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的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看他怎么说呢？你们没有人敢问，来，我来替你们问，大家来。夫子，
什么事啊，彼得？
我们大家想知道。
想要知道些什么？
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大家都到我跟前来。门徒们，大家来。我希望你们都能听清楚我的回答。我的回答可能不像你们想象的。
走，过去看看。过去
听听。
如果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须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
你听见他说的是什么？
是啊，
我没听错吧？
我怎么样才能够说得更简单明了呢？我知道了，大家等一等，我马上回来。
哎，夫子到路上去找东西来。
不知道他要找什么，他为什么不叫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去呢？
我听见夫子在街上说，小朋友到这来。他手牵着一个小孩来了。
来，来，小朋友，你看见这许多大人在这儿，他们都是我的大朋友，我要让他们来看看你，让他们知道你是个好乖好乖的好孩子。
你的朋友好多啊。
到这儿来，让我先坐下。你来坐在我的膝盖上。
你是不是要讲故事给我听？
首先，我要讲个故事给大朋友们听。他们自己说是我的门徒。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能变回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沉在深海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耶稣，你是不是要讲故事给我听？
我来说个短短的故事给你听。
好喜欢听故事啊。
从前有个牧羊的，刚好有100只羊。
我叔叔是位牧羊人。
有一天，羊在山边上吃草的时候，有一只羊不见了。那天下午，牧羊的来数他的羊，他只数到99只。他以为他数错了，可是数来数去都是一样，真的有一只不见了。你想他会不会对自己说，哦，我还有99只，不见一只也就算了，去找他实在划不来。牧羊的会不会这么说呢？
不，他不会那么说的。
对了，他是个好牧人， 他爱每一只羊，所以他就撇下了99只，请别人来看守，自己到山上山下去找那只迷失的羊。
他找到没有？
是的，他找到了，因为即使疲倦了，还是不断地找。他不断地呼叫，不断地听，不断地看，一直到他把那只可怜的迷失受伤的小羊找到为止。然后他把小羊抱起来，放在肩上，一路把它带回家。
真高兴他把羊找到了。
那牧羊的也好快乐，他对他的邻居和朋友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然后耶稣巡视着细心听他说的门徒们，他的故事中含着属灵的意义，因为耶稣的比喻或故事都含有属灵的教训。
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失的99只更欢喜。照样，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人子来是要拯救失丧的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路加福音9:43-50，这里耶稣第二次预言自己将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将要为众人，为世界上的人而死。但是呢，他的门徒不明白他这个预言，因为那个时候耶稣为我们死的这个信息还是隐藏的，他们也不明白，他们也不敢问。但是正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这样自我谦卑，这样为众人而死的道理，所以他们反而起了议论，他们像世人一样争论谁将伟大。他们认为耶稣是弥赛亚，是君王，他们是耶稣最早的跟随者，他们就觉得他们应该是在将来耶稣的国里要成为在上掌权的。他们虽然成为在上掌权的，他们还要在自己内部中间争论出一个先后次序，谁大谁小。所以耶稣就教导他们，他们这样的想法是来自世界的。耶稣反而把一个小孩子带到他们中间，一方面教导他们要接待这些小孩子，接待这些被人忽视的人，另一方面也告诉他们一个道理，最小的将要成为最大的，也就是自我谦卑才能够在神的国被高举。越是骄傲的越要变为非常的低，越是自我谦卑自我降卑的，那在神的国里将要成为大。这是耶稣教导他们第一个道理。第二个道理啊，因为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一群人，那么他们认为他们是属于耶稣的圈子。但是另外有些人，他们也奉耶稣的名赶鬼，他们就认为他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他们似乎也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配成为耶稣内部圈子里的人，只有自己才能够将来在耶稣的国里掌权做高位，那其他的人不能够蹭这个热度，所以他们禁止别人奉耶稣的名赶鬼。耶稣再次的教导他们，所有不抵挡你们的，所有奉我的名赶鬼的人自然是尊重我的名的，这些人他们就是帮助你们的，所以要他们把他们的眼光放得更开啊，他们不能够只关注自己的圈子，只关注将来谁高谁低，他们更应当谦卑的去服侍人，谦卑的与人同工去服侍人，这正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在教会里要服侍人，要服侍那些最小的，并且自己要谦卑变成那个最小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放开我们的胸怀，和其他的教会、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其他不同文化里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服侍我们的主，因为将来我们的主 他的国里面所有信奉他名的人，我们都要在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感谢主，
上帝如此爱世人。我的朋友 Gloria 在收到医生对他女儿疾病预测结果时，心理上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崩溃。他的女儿小罗娜患了先天性退化性神经疾病，一直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现在医生所给出的预测结果包括更多的并发症，面临着更多的痛苦。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罗娜濒临死亡。就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 Gloria 拼命地希望能消除女儿的痛苦。Gloria 感情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在悲伤和愤怒之间苦苦挣扎。我的意思是， Gloria 对上帝主权的认识没有意义，他知道神正是需要对此负责任的。夜晚他会离开女儿的床边，关上自己的卧室门，瘫倒在床上哭泣着：上帝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你从来就不会看着你的儿女死去的呀。就这时候，他用手捂住了嘴，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告诉我，在他的内心深处，感觉到神灵在低声对他说：我绝对看到过了我孩子的死亡，我的唯一的孩子。 Gloria 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用了整个晚上在猜想天父对唯一儿子可怕的死亡会感到何等的极度痛苦。那是他完美无瑕的孩子，他自己的儿子。他猜想上帝可能希望他自己能消除儿子的痛苦，然而上帝忍受着那种痛苦是因为他如此的爱着 Gloria。 上帝是如此的爱着 Gloria 和罗娜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人们。这个事实本身真正的改变了这位母亲，她决定要支撑下去，来面对女儿的苦难和即将面临的死亡所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因为上帝就忍受了因他儿子的痛苦与死亡所带来的痛苦，这意味着上帝的力量和同理心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赋予他和罗娜的力量超过他们的所需。 Gloria 可以松一口气，在最奇妙的父母支持小组里，上帝站在他的一边。事实上，在 Gloria 与神之间的那个父母支持小组扩展到了他家的范围之外，整个教会关怀着他的家人。在这个过程中，会众对那位如此爱世人、为人舍子的上帝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朋友，你所忍耐的痛苦无一例外的已经被神所感受过和克服过，你所经历的即便是那么一点点的悲伤，那位熟悉悲痛的上帝也先前就已经经历过了。今天你可能是一个为了自己孩子的残疾而痛苦的父母，请记住，上帝也曾经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对他来说也很宝贵，上帝用他的孩子来代替了你，这样你才有了能力、恩典和力量来忍受极度的痛苦，那是因为上帝付出了儿子生命的代价。
今晚我要出上部，在一个红绿灯路口等绿灯时，一个50多岁模样的大姐向我说道：小兄弟，我肚子饿，你能否给我点钱买点吃的？现在基本都是电子支付，很少带现金， 我对那位大姐说道，不好意思，我没有现金，前面有一家面馆，应该还开着门，我请你吃碗面吧。那位大姐说，你可以微信扫码给我。我不敢乱扫陌生人的码，只能坦诚对她说道，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你，我不能随便乱扫码，请理解。我一看红灯路口刚好有一家超市，我对她说道，这样你去那家超市选碗方便面，我给你付钱。大姐同意了，去到超市后，她先选了两罐八宝粥，问我可以买吗？我告诉她，没事，你需要什么就选吧，选好了我一起帮你把钱付掉。随后大姐开始选起了各样商品，有洗发水、毛巾、袜子、零食、方便面、矿泉水和其他一些个人生活用品。我一看，比他一开始说的多了好多东西，但确实也都是一些实用的东西。我跟他付钱后，我出了超市，他也跟着出了超市，并说麻烦我了，没想到我这么善良有爱。其实我马上一转弯就快到家了，但我想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所以陪着他继续走了一段路。我告诉他，没事的，别不好意思，每个人在外都会遇到难处，我知道你的处境和心境，我以前在外面也遇到过难处，当我有需要时，也有一些基督徒相信我，帮助了我，并给我传了福音，所以我现在也是一名基督徒，不用感谢我，感谢神就是。以后你有能力了，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也可以去帮助他们。我问他哪里人，他说他是安徽合肥人。那你老公和家人呢？我继续问道。我跟我老公不和，他老喝酒，我们老吵架，所以我一气之下自己外出了，他说道。我一听也知道他来自于一个不幸福的家庭，我告诉他夫妻一定要和睦，这样一切慢慢才能好起来，才能蒙福，哪怕过得难点，也是蛮有幸福的。走了两个路口后，我得分开了，我对他说道，愿神祝福你，愿你一切好起来，也快快跟家里人取得联系。临别时，他再次问我能否少点钱给他，我再次告诉他，大姐，真的不好意思，我不能扫你的码，如果我有现金，肯定会给你的。他表示理解，之后我们分开了。回来后，我跟妻子说了这事，她说，这么晚了，你不怕危险吗？你不怕他就是一个骗子吗？我说，危险我倒没有想过，倒是让我扫码，我怕码有病毒，不敢扫。他买的那些东西都是吃的和用的，不像是骗子。再说了，施比受有福，希望福音的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有朝一日在其他地方开花结果呢。今天的这个世界，我知道面对陌生人，我们都很小心，其实我自己也是小心了的，我不是不敢扫码吗？但我不担心被骗，我一生遇到了太多神派到我身边的天使，很多人我与他们也不熟，但就是因着这些基督徒及他们的爱和帮助，让我感到这个世界不是冰冷的，是有温度和爱的。刚好今天是中国的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愿在这个满有爱的日子里，让那位来自合肥的大姐在这个城市，在这漆黑的夜里感受到爱，愿我成为他在难处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天使， 愿主如我所愿，福音的种子埋下，有一天开花结果。
圣经马太福音7:13-14说道：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到底什么是宽门，什么是窄门呢？耶稣所说的窄门，从来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概念。在这个崇尚自由、多元与自我实现的时代，窄意味着约束和限制。窄门之所以窄，因为它排除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在宗教多元化的今天，宣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显得格外刺耳。但却明白地告诉我们，救恩的道路不是众多选择中的一条，而是唯一的一条。这扇门的狭窄，还因为他对人的要求极为严苛，他要求人放下自己的骄傲、自大和对罪的眷恋，他要求人承认自己的渺小，承认自己需要一位救主，并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穿过窄门，并非立刻进入宽阔的乐园，而是踏上一条小路。这意味着，真正的基督徒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会感到孤独，因为找着的人也少。当大多数人选择随从世界的潮流，追求世俗的享乐时，选择跟随基督的人常常显得格格不入，他们可能会遭遇误解、嘲笑，甚至逼迫。这条路需要持续的舍己。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不是一次性的决定，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定选择。而正是在窄中，我们的生命才会得到成长与淬炼，就像彩虹总是出现在风雨后。更重要的是，这条路虽艰难，却有主耶稣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宽门大路的宽阔是一种假象，人可以随心所欲的犯罪，看似自由，实则被罪奴役。而窄门之后的宽阔，是脱离罪之权势后的真自由，是生命的丰盛。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窄门之路不是要剥夺人的喜乐，而是要将人引向更真实、更持久的满足。今生的最终之乐转瞬即逝，但基督里的喜乐却是永恒不变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宽阔是永恒的盼望。今生的艰难无论多大，与将来那无比荣耀相比，都不足介意了。窄门小路所引向的，不是一座更大、更舒适的房子，而是与神同在的国度。在那里，不再有眼泪、痛苦与死亡，只有无尽的美好。所以，进入窄门需要勇气，行走小路需要毅力。但门后的宽阔是在基督里的真自由、丰盛的生命与永恒的盼望，值得一切代价。因为那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但它的终点是宽阔的、无法测度的神的国度。
接下来跟您谈的主题是好父亲心存敬畏神的态度与妻子彼此顺服。美国纳许维尔城警察局的报告指出，最近10年来每年接获家庭暴力案件超过12000件， 平均一个月100件，每天有30多件。这几年美国领导觉醒，社会暴力问题的根源之一是因为父亲在家里缺乏尊敬与温柔的态度，甚至父亲是家庭暴力的根源。父亲应该怎么做呢？神的教导非常明确，神对夫妻说，你们要存敬畏神的心，彼此顺服。孩子一生中模仿的第一个榜样是父母，儿女看到爸爸妈妈都敬畏神，遵行神的真理，又彼此顺服，儿女也会敬畏神，并且在未来的婚姻中跟配偶彼此顺服。我们常听人说妻子顺着丈夫，很少听到丈夫也要顺从妻子的道理。神在给婚姻真理的时候说，夫妻要敬畏神，要彼此顺服。举一个例子，一对夫妻讨论去度假的计划，丈夫想带全家旅游，妻子认为家里最近钱太紧，不合适远游。丈夫不想让孩子失望，但是妻子考虑家计也是好的，如果勉强太太去，她也不开心，就决定顺从妻子的意见。妻子看到丈夫尊重她的意思，就策划出到附近公园野炊的计划，这一来孩子也没有完全失望，而且也看到了爸爸妈妈彼此顺服的榜样。神叫夫妻彼此顺服，夫妻若听从神的教导，彼此顺服，就能化解夫妻之间许多个人喜好、观点与习惯方面的差异，同时让配偶之间时常浮现彼此的尊重与欣赏，为家庭营造了爱与和气的氛围。丈夫敬畏神，就懂得在不同意见出现的时候尊重妻子，顺服妻子的意见，而不会一味地压抑妻子，轻视她的意见，更不用说打老婆了。这是儿女学习在社会上尊重别人、顺服别人的最佳榜样。听众朋友，敬畏神的丈夫懂得顺服妻子的心意，也会培育出敬虔的儿女。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 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